好，大众请起立。向法师，向法师问讯。
法师好。
请坐下。
法师啊，各位法师啊，各位同学，大家好。那我们接续刚才的哈，我们手头上是不是有一份这个讲义？是不是？哦，好，那很好哈。那除了投影片可以看之外哈，也可以看一下。那我们在属于这个人间佛教的关怀里面呢，第一个就是说，到底什么是禅？到底什么是修行？到底什么是禅修？在我这本书里面呢，我有把导师的一些观点呢，把它分析出来。那再来就是说，接下来是属于禅学研究方法，这个可以说是导师禅学研究的基本的啊，他的这个成就。那接下来呢，就谈到一个是关怀嘛，哈。那接下来进入就是说具体的禅学思想，那我又分成两个哈。啊，如果你们有这一章的话，就是说传统是继承。就是说佛法毕竟是我们学佛法，是我们去学佛所说的嘛，我们总不能自己想啊，啊，那很多东西呢都是自己想出来的，这个不对的哈，所以呢要继承传统。那接下来呢啊，在第二页这边呢，那传统有一些东西啊是需要再反思的，你不一定，我们不一定都要全盘的接受哈。那接下来呢才又在讲创发啊，人间佛教禅法的特色。好。那么我们来翻到哈，就是你们如果说有这个简单的这个讲义的话哈，就在第一页下第三大段这边。那导师的禅学思想的成就里面呢，对于具体的法义，第一个就是什么？去澄清观念。第一个，什么是止，什么是观，也就是什么是定，什么是慧，什么是定，什么是慧，什么是定，什么是慧呢？我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啊？那就是说呢，我们发现很多人在修行的过程中呢，定跟慧分不清楚，定跟慧分不清楚哈。举个例子好了哈，我们眼前呢有一盆花，我们的眼睛直接看这盆花，它就是一个相嘛。好，看到了，一直看它，不要看其他。有什么声音也不要理它，通通不要理它，通通不要理其他，只看这一盆花。那我们的心就被那一个对象所吸引啊，你就专注在那个上面啊，不要再去分别其他，这个叫做定啊。什么叫做慧哈？什么叫慧呢？就要开始分别。所以慧其实是以简则为性，怎么分别你知道吗？好，我们看眼前的这盆花，颜色有没有白色，有没有绿色，有没有红色，有没有蓝色，有没有？那我们的心是不是开始转？我们一直去看这个各种颜色，各种颜色，我们的心就开始转了嘛，就开始一直去分嘛。好，那我们再把它退出来，只看着它，不再去分别其他什么颜色，就看着一盆花，这叫做定。然后开始去看，哦，这个是红色的花，白色的，蓝色的，去看里面的成分，这就是慧。好，这样可以啊。好，那我们很多人呢，在禅修的过程中啊，他呢就是念佛，念到念佛三昧一心不乱，这是定还是慧？定嘛。所以你说我念佛可以开智慧？没有啊。到这个时候还没有啊，你只是念到很专心而已，他没开智慧啊。所以我说连那个净土中的经典都讲得很清楚啊，花开见佛悟无声啊，念到一心不乱见佛，然后才悟无声，悟无声在后面呢，哪有说哎见佛就是见佛而已，就是一心不乱念佛三昧就是定。所以导师呢是怎么样把很多的宗派系统中呢分清楚，定就是不再分别，智慧就是去分别它。那为什么要分别？为什么要分别？悟是慧，悟是慧啊。可是我们念佛念佛念到不再分别而得念佛三昧，这是定啊。 那是慧啊，那是智慧啊，悟是智慧啊。可是前面是什么？是定啊。所以导师就说：“哎，分清楚哦，不然弄得修行修行哦，啊，念念佛念佛念功夫，知道不？功夫啊，念滴滴念滴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做心修，念佛三昧成就，跟智慧还没有搭上关系。”但是已经比善心好很多，就这样而已嘛。你要把它分清楚，导师说你要分清楚啊，啊，什么是定，什么是慧，所以厘清。再来呢，在修行的过程中，啊，我们还是，啊，那我们可以，因为前面是止观，我们可以说是定慧双运。我们在修行中呢，其实是什么？是一定的基础来做观慧的。所以你如果你的心不够安静，不够专注，没有力量的话，你要开发智慧呢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容易，乃至于不可能成就。只是到后来经论上也有传出说有慧解脱阿罗汉嘛，哦，好像他们定力比较弱，但是比较弱并不代表没有啊，是不是？好，那么呢，我们再根据刚刚所讲的，哦，那个这个例子来讲，就是说我们看到眼前的那盆花，一看过去，整个的你专心看，不再分别，那叫做定。那好，我请问，分别叫做慧啊？我请问，我们为什么要分别？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源，就是说，我们的分别是要来破除有一个长恒永存不变的我的这样子的颠倒妄想。你只有去除了我执，你的心才会退出执着，你的心才会怎么样啊？不再依烦恼运作而轮回生死。所以我们的观慧，观察而得慧的理解是要正智慧，正观智嘛。所以观啊，慧智才是什么？才是学佛的重点。好，那现在我们就提到，我们刚刚有提到了三个字，这个其实在导师的那个书里面有哦，观、慧、智，这三个是一系列的词，但这三个讲的不一样。观就是你直接做限量的，直接做经验性的观察，你去观察它。那慧是什么？慧是把你所观察的各种方法、各种的啊，这个理论呢，去把它做条理化、思维化，所以叫做慧学。我们没有听过智学，也没有听过观学吧？为什么叫做慧学？就是把你所观的那一切做系统性的分析，叫慧学。那智是什么呢？智是因观而得证，就是成果，它才叫做智。这是三个。那见就是现前当下的真实经验，可以哈？所以它是一系列的名词。可是呢，它都是跟智慧有关的，啊，跟智力有关的，但是它讲的是一些不同面向。那讲禅修也是一样吗？禅、定、止有没有？奢摩他有没有？好，那止是什么？停止嘛，心停止躁动嘛，是不是？三昧是怎么样？心等持，那但是它的所缘是比较多的。那禅定呢，是唯一所缘。以一个所缘而心不再有其他，它有浅深的那个分别。所以三昧啦、奢摩他啦、止啊、禅啊、定啊，这是什么？这是属于在定学里面的内容。那我刚刚讲到的见啊、观啊、慧啊、智啊，这是另外一个系统的。哦，所以导师呢就要我们怎么样把定跟慧啊把它分清楚。接下来呢，在禅修中如何做定与慧的运作？那么呢，在中阿含呢，它都偏向于定跟慧的分开说明，在杂阿含都怎么样强调定跟慧等持运作才能够正解脱，好啊，这个是属于它重点强调的不同。好，接下来呢，抉择禅观所缘，前面是个厘清，你要厘清你禅修的观念，好啊，这个还都是共三圣的哦。那什么叫做抉择禅观所缘？好，就是对于禅修的对象，你要好好的选择。如实正观缘起，什么意思哈？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看过电扇吧，哈，电扇哈，那电扇呢，当它电流通过的时候，它是不是转成一个圆盘？好，那你转成一个圆盘呢，你就看着那个圆盘，你不再去分析它。那我请问你，你对于电扇的印象是一个圆盘哦， 可是当电流停下来，你把开关关掉的时候，它是一个圆盘啊，有些电扇是五个叶扇嘛，它是一个圆盘还是五个叶扇？五个叶扇哦。所以如果你看到的电扇是一个圆盘，你永远对那个电扇是有一个圆盘的观念的话，那么你对电扇的真实你就不能了解，原来它是被五个叶扇所怎么样所组成的。所以我们禅修的所缘是对着那个那一片圆盘的叶扇，就不再做分别的，让心安静。如果这样你安静，你安静到千年万年万万年，永远不能够厘清对于电扇真实而正确的观念，你永远不能够得到正见。那么从对佛法来讲，你以一个身啊，以一个影像来作为你心专注的对象，你纵然在那一个境界沉浸千年万年万万年亿万年，你永远不能够对于这个身是被五蕴所合合起来的个假象的这一件事情有透彻的了解。所以无论如何你也只是在定中而已，这样可以吗？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子观念的话，那么好，我们再把它就是那个什么如实正观缘起，所以我们就不能够取佛像来修行。佛像它就是个像啊，它跟缘起没关系，可以啊。你就不能够只是念佛，为什么？念佛就是让声音打成一片，让你的心安静，它都是在定。前面的厘清定与慧是要厘清，然后把我们修行法门中它 只有定而慧的成分很少的那些法门要把它剔除出去，不是那些是不好的，而是那些只是一个前面的准备功夫，它不能够让我们见法，不能够让我们得智慧，不能让我们得解脱，好，这样可以啊。所以厘清完了之后，就要开始选择什么样子的所缘对于自己的解脱才是真正有帮助的。所以就是要如实。什么叫做如实？按照那一个事件，按照那一个对象的真实的样子，你不可以自己在那边想。什么叫做不可以在那边想？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比如说我，好，你们现在看着我，那我的手呢，从这里到这里，从这里到这里，那你从这里到这里的时候呢，你用影像的这个截取的话，你就截取这个画面，就是说你截取一个画面，就是我手举到这里的画面，你截取出来之后就不再看我了，这样懂不懂？你就是一直去想这个样的一个画面。如果你只是一直想这样子的画面，你想到哪一年去跟我都没关系，因为我是一直在变化的。可是你就不再看我，你就去看你影中的那个像。这个是在我们的修行中很多的假想禅法所犯的毛病。我们如果不说它是毛病的话，我们可以说那是它的特色。所以对于禅修，以安波念来讲，刚刚那个法师有讲到安波念，安波念一个可以走 假想观，一个可以走真实观。假想观怎么修？就是呢，你这个以安波念，以人中的鼻息为所缘啊，一直观察，一直观察，到后来只有触点，只有触点，到后来呢，哎，放光明，你就取那个光明，然后呢，就不再去分析，不再去抉择啊，这样，然后他就开始修定，他就是入定，所以安波念可以修到四禅。可是如果你以安波念来修观智的话，你就不能够怎么样依光明而入禅定，你要依怎么样在三昧力的光明中去看到呼吸是不是一直在变化。从你吸气停到呼气，是不是在变化？有时长，有时短，有时冷，有时热，有时强，有时弱，然后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到后来看到里面的色聚是不是在变化。你要如实看到法的变化，你才不会有一个常见。你如实的看到法的被很多的条件所怎么样所累积所积聚，你就不会有一个我见。我们是要破常见破我见才能得解脱呢。我们怎么可以都不分别都不分辨，然后呢去看到它，看到它后来你的心因为很安静。所以禅修者如果没有把你的观念厘清的话，那么我执会更强。所以有时候我就跟 我就比如说有些学生跟我禅修嘛，我就说你们应该如何操作什么等等等等，这些我都会讲。然后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要注意哦，没有禅修哦，你发脾气啊还不会那么有力气哦，你如果禅修一下一阵子了，然后还没得解脱之前呢，你可以用你前面训练出来的定力呢来用力发脾气哦， 来努力很认真专注的起烦恼哦，它是可能的。然后呢，因为你有过这一段经验，别人没有，所以你就会看不起别人，你会觉得别人错你对，这样能不能？所以真正啊难以改变的跟顽固分子是那些怎么样半吊子半桶子的怎么样禅修者。我们平常人毛病没那么多啊，有些禅修者呢就是观念不厘清，心态不对的话，他那个修起来毛病特别多，因为他会觉得说啊，你不知道啦，你不知道啦，我说我哪不知道，你在哪头知道啦，是吧？好，这样可以哈。好，那么所以呢一定要如实正观，如实的观察，你不可以取假象，然后它在变化变化，然后看那因缘是怎么看。因缘要看三世，就是过去现在然后未来发展的趋势，观缘起要观三世。接下来呢圣意观才能正真实，而不可以做假想观啊，取一个像，那么假想比如说观佛像啊，观佛像，佛呢在你的眼前出现，佛出现了也只是见到好像而已，那你观佛像总比观一些乱七八糟的像还好吧。你能够专注的观佛像，佛都佛的像能够在你的眼前常常时恒恒时的出现，总比啊断断续续的然后不出现还好吧。但是都修到这里了，这个在《般若三昧经》里面也都有提到了，导师也都特别 的强调，就是怎么样，你都只是能够告诉自己我三昧成就，不是智慧圆满啦，修到这里还没了，是不是？好，那么在这前面的这个认知的基础上呢，我们再往下看简别修观次第，就是禅修要怎么修，它的次第是什么，先有前面再有后面。第一个初学观身，然后才次敏能手，所以观身要先观啦。讲到观身，从这个佛陀开始教的时候哈，在根本佛教里面呢、啊，我们最耳熟能详的不就是四念处吗？那四念处不就是修身、修受、修心、修法？那我请问，身是摆在前面，所以佛陀所教的四念处当中，这个四念处第一个，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相目，它是四个内容，是佛弟子所啊在修行中所观察的对象，这是第一个。第二呢，这个是次第。你要先观身，然后我们可以问为什么？你知道心多细吗？就没有定力就看不见，你就自己在那想啊。所以有时候因为我这几年在带养生嘛，哈，我都跟大家讲哈，我说呢，我们一般人就是怎么样啊？我虽然身体歹哈，但是我心肝好，安来无？我是身体较歹呢，但我心肝真好，安来无？可是如果按照因果律来讲的话，我们所有的法的运作开始是不是都是根源都是心？那所以我也举一个概讲一个概念，讲一个原则，就是说有形物质是无形心念长久运作之后的成果，这是因果律哦，我们大家同不同意？有形物质是无形心念长期运作的结果，这是一个根本原理，大家同不同意？可以哈。好，那所以如果这样讲的话，我们的身体有形色身应该是无形心念长期运作的结果嘛，对不对？对哈。好，那所以刚刚跟刚好跟前面一句话，就如果你相信前面那句话，你就有点违背因果律了。我心肝真好，虽然我身体不好。哎，你不就这个有点奇怪，你知道吗？我身体歹啦，但是我心足好，安尼无？那你心肝好，以因果律来讲，不就是应该身体健康吗？怎么会这样呢？对不对？好，所以一般人都觉得怎么样？我自己很善良，都是别人对我不好，别人通通很坏，可是我很好。我心想说，那你那么好，怎么都会遇到坏人呢？那外面的坏不就是你的心运作的成果吗？啊，所以我就开玩笑说，哦，要不是业力的话，一定是愿力，就是你是要来跟坏人结缘，你是要感化坏人的。啊，既然你是要感化坏人，你有什么好意思埋怨坏人呢？因为是你的愿力要来感化他的嘛，这是因为愿力哦，所以不能够说外靠派力的都是你拜啊，你知道吗？可是你不能够拜怨，不能够埋怨外面坏。因为你是要来度他们的嘛，你是要来感化他们跟他们结缘的嘛，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你没有愿力，那就是业力嘛。那业力就是外面坏，就是你新招感的成果。你唔好唔好抱怨哈，你那抱怨会红笑，你知影不？不，外面不就是你感召来的吗？那你在埋怨外面，不就在埋怨你自己吗？同意哈？好，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要先学观身？我们都觉得自己很好，可是我们身体不好，我觉得这里有问题耶。不一定全部都是攀心，你知道吗？一定有些无知的部分，因为对于不好，在佛法中，它是有一种不好是属于什么？跟严重的贪跟嗔有关的。有一种不好是怎么样？有负无忌的无明嘛，你还是有这些东西嘛。他也已经到后来也没有说到很严重的善跟恶，可是你还是就是有对于世间无常缘起空性真理的不能够透彻，不能够了知，所以你的生命呢也会怎么样？会做错误的选择，哦，你会有一些错误 的行为，你会有一些错误 的这种惯性，这些东西要怎么样？进化再进化，澄清再澄清嘛。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哦，从对于自觉根基是依身而观，再来就怎么样，我们对于自己的心是不容易，乃至于是除非你有过训练，不然你很难知道自己的心其实不够究竟的清净，不够好，它只是没有到严重到要害人要什么，但是它有个强烈自我保护的本能等等等等这些。所以初学观身，那么这一个修行的禅修次第呢，导师在他的人间佛教的禅修方法他有提出来，可是我为什么把它提出来你们知道吗？因为在这差不多在这个在差不多这十多年来，比如说我那个时候也快二十年前了，我们开始就是学禅修的时候呢，在那个之前，就是导师在民国三十几年的时候写出佛法概论的时候呢，他把法的根本核心先定在什么呢？阿含。我们现在看起来叫做稀松平常，因为从民国三十八年啊，比如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已经经过导师的努力，经过了六十多年，我们那个时候禅修的时候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的时间，现在对于南传解脱道的禅修方法，我们是怎么样？好像变成已经接触多了，然后就耳熟能详，会觉得感觉很平常。但是你把导师的研究成果放在六七十年前的那个时空，那个是以中国如来藏传统大圣中国佛教所不能够接受的思想，他把阿含看成小圣，佛导师是把阿含看作根本。所以对于禅修要初学观身，我们现在如果看起来觉得，哦，比如说有些跟我禅修的同学，对不对？我就教你们观身，那个观身啊什么什么，你们会觉得，自然啊，就做主人啊，干嘛要供吗？在那个时代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好，这样了解吗？好，那从历史上来看，你看，从这个到初期大圣的时候呢，中论还有大智度论里面所说的禅法呢，还是怎么样？依这个四禅八定，啊，那么呢，依这个一些禅修，就是跟解脱道共有的这个法门，观五蕴啊，观缘起啊，观六处啊，观六界啊这些。可是到了这个唯识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观，就是以心为主喽。啊，到了如来藏的时候呢，都完全以心为主哦。那么中国的天台啊，也是怎么样啊？也是怎么样啊？也是观心法门呐，啊，禅宗也是观心法门呐，啊，都是观心呐，啊。所以导师禅学研究的成果当中呢，有一个初学观身，接下来再观心。这个在六七十年前，这个思想在汉传佛教中算是很特殊的，只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哎没有什么感觉。我特别讲一下，好，这样可以哈。好，接下来呢，规划完整的菩提道次。那么呢，菩提道次，讲到菩提道次呢，有一个比较有这个，好，我们现在讲就是说，现在那个藏传呢，啊，哈，他们也是在讲那个宗喀巴的这个菩提道次的广论嘛，对不对？那么导师呢，当年他在善导寺的时候，啊，为一些信众 说法，那他就能次第的写出成佛之道。哦，那我在一些小文章里面也有提到成佛之道，还有有些曾经有人访问过我，我没有把这个特别写出一篇文章，这是可以写一个学术论文的哈。那就是菩提道次第广论跟导师成佛之道的比较，我个人觉得导师成佛之道比较好。他很多次第的案例跟内容的说明真的很合理，比较好。那现在比较好就是一个结论嘛。那在学术研究上，你不能够只有结论没有推论呢，啊，也不能够是中这个我们跟导师的感情，就是说导师说的三密码赫，不是哦，他是真的是可以做学理分析啊。那么在过去有些小文章，还有一些这个人家访问我的演讲，我有讲，我只是没有把它整理成一篇文章啊。所以我都跟同学讲，我说呢，要做导师禅学思想的啊，如果你们想做的话，题目做不完，那什么，你呢有了他们的有佛法的基础。那么有导师的这个哈他的义学成就的基础啊，也在这个大格局的基础。如果你要做导师的禅学思想研究，我这本从它就是一个开端而已，它不是完成啊。我刚刚所说的完成是，我把导师的什么啊禅学研究做一个总整理。那但是我们总是要勉励嘛，我们不要只是照着讲嘛，所谓的照着讲就是导师怎么讲我们就照着讲，我们要接着讲，要接着讲下去，那就是接着讲，讲那些导师没有讲过的东西。那你说什么叫做导师没讲过的，还有我们比他行所以没讲过，不是啦。什么意思你知道吗？现在有电脑有网路，是不是？那电脑跟网路的伦理跟戒律，不是因为佛陀没讲，我们现在讲就是我们比佛陀高明，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时空改变了。每一位佛弟子在他所生长那个时代都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把古老佛陀大德的经典语言做现代的诠释与翻译，就是你要说到现在人听完，知道吗？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试试看嘛哈，就是说比如说在讲那个我们佛法当中讲色法的地水火风啊，地水火风，地水火风，地水火风嘛，啊，不地水火风跟他地水火风嘛，现在翻译起来就是怎么样，物质的密度粘度温度速度，这叫做现代语言，我没有超出佛法，你知道吧？可是你要会翻译啊，你要把它翻过来讲啊，这是第一，佛弟子在每一个时代他都要做的两件事情。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嗯，一个是翻译嘛，再来是怎么样回应当代的问题，你要把佛法的精神往前做下去，是吧？好，所以呢，以导师当时他所做的禅学研究，这一本叫做把他的思想做一个整理。那在座各位啊，还是你们想做学术研究的，导师从导师思想开发出来的禅学题目多到你可以做不完。所以我刚刚讲到的那个广论跟成佛之道的那个什么比对分析啊，我们也不要定优劣了，在前面呢就在讲到他们的异同哈，你真的都可以写出很好很好的论文的。那我个人的研究是怎么样，导师的成佛之道好，比菩提道次第广论好。在禅学上导师非常严谨而且精确的去还原那一个每一个系统思想的特色，他不会把其他的加进去。举个例子，比如说讲人天善法，在人天善法中其实是怎么样，就是增上生，求福求寿，这个怎么样啊？福禄寿喜嘛，对不对？富贵寿考嘛，对不对？世间人是要求这个的，所以呢，导师他就按照阿含里面佛陀教增上生心的怎么样，人天三福行，这个是精确而且还原的。可是呢，在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的人天善法，他要他们修死、修厌离，这个是解脱道。不是佛陀讲的人天善法，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从这点上，佛导师还原精确。还有几个啊，都可以这样子比较出来啊。那所以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么呢，在规划完整的菩提道次的时候呢，那么导师他是这样处理的， 第一个，他先怎么样分析出啊，这个就是一乘佛之道，然后我们以禅修的啊精神呢灌注进去的话，在五圣共法中要谈禅修的话，要谈慈悲，而且他是在他的无量三昧是在世间的。那么这个一修无量三昧的世间法，对照于清净道论里面也是这么说的。所以其实导师治学问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人家讲什么他就给他还原什么，他一别讲给我你知道吗？一波讲给我一波讲减我，这是学术研究的基本精神。人家没讲的你不能塞到他嘴巴里面去，人家讲的你不要因为你不喜欢还是不合你那个宗派见你就给他删掉。第一个你要先还原，你要先非常精确的去处理，去呈现出他的问题。导师的就这个特色的话，导师的成佛之道 比那个菩提道之地广论好太多了。所以呢，我相信在慧智讲堂一定都是讲成佛之道的嘛，哈，你们大家呢读懂了之后呢，你再拿菩提道之地广论来对照，你就觉得说啊真的是这样。但这个 对照呢还不太看得出来，你深入阿含啊，你深入中观，深入到瑜伽行派的时候，你回头来看，你就可以看出这两本大论的特色了。好好，那么所以呢，在菩提的修道四谛里面，导师他是怎么处理的哈？他是依人圣而向佛圣嘛，依人圣而向佛圣。好，那么呢，第二呢，依什么呢？禅学是怎么样？依根本定而入佛智，是吧？这个从那个释迦佛陀哈，他那个修行成佛的本身，那是很精确的，这个不是导师自己讲的，佛陀当时的传记就是呈现出这样。那么声闻的缺点，就是说至少声闻的这个啊，缺少的在哪里呢？省略掉菩萨本身到佛陀的大菩提愿，是吧？他是崇拜崇敬佛陀的伟大，但是修解脱道。哦，那么呢，中国的大圣他是怎么样？依如来藏为主，而有什么呢？而有小圣急求解脱的那种味道出现。所以什么事情都不管，我们要到水边林下去用功，然后入了禅堂就怎么样啊？这个怎么样啊？油瓶倒了你也不用扶啊，眼前看到扫把你都不用捡，是不是？你好靠后面啦，你靠后面啊，你好啊用功。然后真的在大寮帮忙的人呢，他就不是在啊，他不是在想禅修的境界嘛，他只要想到说，十一点怕半爱红尊起假崩，知道吗？所以从这样两个的心念来比较，如果一个人可以在禅定里面得四禅八定，然后一个人呢在这个厨房里面挥汗如雨，你如果说从禅定的成就来讲，当然坐在禅堂里面静坐的那个人禅修的境界高啊。可是如果你要讲心量广大的话，那么在禅堂中的那个只想到自己的四禅八定了，只想到自己的那个啊。可是你在大寮里面煮饭的，他是想到大家今天要准时吃饭啊，你不觉得他的心量是比较宽的吗？所以就是你的标准到底要定在哪里嘛，是不是？哦，好，那所以从这里来讲的话，那么呢这个菩提道之一广论呢，他在大圣的禅修呢，他是以瑜伽行派为主的。那但是呢，导师在成佛之道里面呢，他是以什么呢？以大智度论的四禅八定为主的，然后怎么样呢？他开发出种种的利益众生的三昧，也就是呢，在禅修中啊，要把心念的安静的这件事情放在你在利益众生的时候，你的心非常安静专注的，不想到自己的需要，不想到自己的得失，没有顾虑到自己什么时候成就，而只是很专心的想要帮助众生，而想要帮助众生的这件事情成为你专心的目标，他就转向大圣，就是那么简单啊。他不是到后来像瑜伽行派里面的讲九住心，然后呢讲种种解深密经里面种种的禅境，导师说那个是禅修者在禅修中，尤其是从色界禅入无色界禅的唯心定的成就，但是不是大圣利益众生的重点。这样可以分别哈， 好好，所以修观次第来讲，除了先观身之外，那就怎么样？依人而入菩萨行，那么有了佛法的正知见之后，就是在人间中行菩萨道，来完成你的什么啊？菩提。然后你的定是什么？依立生而有的三昧。你的慧是什么？先得怎么样？先得什么？先得世俗一般利益众生的智慧，接下来才入这个怎么样？无分别智。好，这个次第是不一样的咯。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翻过来哈，在这个目次上的第二页，对，好，人间佛教禅观思想的传统之批判。好，那传统之批判呢，我们也是根据导师研究的成果哈，他呢批判出三个，所以呢批判到后来呢，大家就怎么样？大家就努力批判印顺导师，这样的。所以在我们的那个时代很有趣啊，就是说大家是从传统佛教中，就是要走一条思想的出路，走一条正确禅修的出路，走出正确大乘佛教的出路。那走出来之后呢，那一些念佛的啦，念佛的就开始批评导师说，哎，那个导师呢，这个批评我们那个净土的啦，然后密教呢就骂导师说怎么样，导师写这个密教之兴，佛教之灭啦，然后呢什么禅宗就是如来藏啊什么等等。所以到后来怎么样，也可以说导师呢在书房里面呢写出一些东西出来之后呢，到处树敌。所以在我们的那个时代里面呢，除了台湾社会啊，从戒严到解严转型做社会运动之外呢，我们那个时候护教呢也跟人家打了很多笔仗，是啊。那现在呢啊，又进入另外一个好像另外一个阶段了哈。好，那所以他批判呢，导师就批判三个，一个是批判什么了？声闻禅法。批判声闻禅法，他是说不能升观般若。什么叫做不能升观般若？就是说因为你急求证嘛，你觉得说啊，人世的那种怎么样，无始生死以来的轮回啊，太可怕的，太可悲了，所以要赶快得解脱。无始生死的轮回，谁在轮回？如果从无我空性的智慧来讲，没有人在轮回，只有依业而生、依业而灭的生灭的现象。所以如果你觉得轮回很可怕，你要先树立一个我，你才会进入轮回的可怕的轮回中，第一个。而有了我之后，你在轮回中时间是那么长的，所以你要快。第三，所以做其他的事会耽误了解脱，也会延长了轮回的时间，所以快快快快快快快破我执，什么都不要做，只有自己的烦恼的断除才是最应该做的，就是入声闻。了不起啊，导师这样讲，我们呢在分析导师的禅学思想，没有贬义声闻的意思，没有贬义，只是说不足，只是说我们如果学佛，如果向佛学，是学他的大菩提心的话，那么佛陀就不是这样看的。所以导师批评声闻禅法是怎么样，你的般若观智没有更深刻的观察，就是当体即空。你不是在，我们不需要先破一个我，我们不是要解脱，我们要先破一个我执，而是当下你就可以怎么样观空。所以你的般若空呢不够深，不够透彻。可是这个般若观的不够深跟不够透彻呢，在我们凡夫的学佛中呢，都先是一种概念。可是这种概念也就被声闻的禅修者认为你们都在做思想的游戏，但是错。因为你的观念如果没有先确立的话，那么连佛陀行菩萨道都是需要被声闻者所鄙弃的，而声闻者是受到佛陀怎么样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的恩德而才成佛的，他们本身会矛盾， 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现在在讲升观般若空也是概念呢，我们不必把自己抬得太高，这样懂不懂？但是那些禅修者就说：“啊，你弄那多呢？啊，嘴在讲，嘴在讲。我们是实际修行呢，我们是实际在禅堂中观什么呢？观那个什么啊？观观色色的缘起，观这个名的缘起。我知道啊，我知道啊。可是我请问你，你不就是要先用一个错误的观念说，有我是需要去破除的，有轮回是需要去怎么样斩断的，你才进入无我的修行吗？”那大圣升观不是这样，他是直接从概念上就怎么样，就讲超越时空，泯灭能所，一路做下去，只有众生利益，没有自己的解脱的得失，一路走下去。所以在这个概念上的升观上，印顺导师批评声闻解脱他们的般若升观不透彻，在概念上，在概念上哦，可以哈。好，第二，接下来怎么样？无量三昧，无量三昧就是慈悲喜舍是无量嘛，哈，无量三昧嘛。为什么说呼是无量三昧哈？主要是这样，就说呢，解脱道啊，它无量三昧，比如说慈悲喜舍，观众生，祝福众生远离痛苦，祝福众生得到快乐，好好。那么实际的操作方法是，你选择一位众生。还是是去选择啊啊！举个例子，举个例子，好，我举个例子好了哈。我可以观想你们，你们也可以观想我哈。好，那现在我就哈做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好，当你坐在啊座位，然后呢看着我，然后啊祝福信广法师快乐，祝福信广法师远离痛苦。那你做这样的观想就叫做慈悲观了嘛，对不对？好，那我呢也坐在我这边观想，各位同学快乐，各位法师啊，那个离苦得乐，对不对？好，那我请问哈，我这样观想你快乐，你有没有快乐？第一，你们坐在下面观想我快乐啊啊，我有没有快乐？所以从慈悲喜舍的这种慈悲观来讲，它是一种假想。假想从表面的意思来讲，很容易让人家误会，就是假装在那边想一想，对。但是它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它假是假借啦，就是借着一个相，我的心要充满慈悲跟祝福。好，那我请问，以声闻解脱道来讲，我这边一直祝福你，只是我对你的善意，你也不一定，对不对？你也不一定快乐啊。再来，如果我的怎么样啊？如果我的念力很差，然后心又很杂乱，我都要滴滴凶，滴滴凶，滴滴凶，你也没有快乐啊。然后再来，我纵然想成功了，你真正快乐，可是你能够快乐多久？是不是？讲到最成功的例子就是佛陀的例子。你们知道阿瑟世王吧？阿瑟世王呢，他早年就是因为受到提婆达多的这个怂恿，那么呢，杀害了他的父亲，拘禁他的父亲，抢夺王位，频婆娑罗王嘛。后来呢，他就是也因为他弑父的关系呢，就得了重病，然后全身都长满那个怎么样，就是脓疮啊，皮肤病啊，然后很严重，都躺在床上都不好，然后呢，那也很忧恼，很后悔什么等等等等的。那后来呢，那些国王啊、大臣啊、大臣啊什么什么的，就给他这个建议很多方法，都不好啦哈。后来呢，就是那位奇婆子啊，他呢就建议那个阿瑟世王说。要向佛陀请求，要向佛陀忏悔。那他做这个动作之后，佛陀在原地，他那个时候应该是在灵鹫山吧，还是什么呢？佛陀呢，在晚上呢，他就是要去祝福那个阿瑟斯王。他入定，入月爱三昧。一入定之后，把那个光送到那个阿瑟斯王身上，一放光，整个皮肤病都好。我说那是最强的慈悲观，来来哦，最强的慈悲观，阿兰努不？怎么想着想着又害伊又喊名，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力量是很弱的。好，那纵然佛陀有那么强的祝福的力量，都让阿瑟世王的皮肤病好，但是有没有佛陀给人家送慈悲观让对方得解脱？没有，解脱要自己修。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众生送多少的慈悲都没有办法帮助他自己开智慧得解脱，可以哈。既然是如此的话，那么解脱道他对于无量三昧是不太重视的，他觉得不太究竟，这也是对的啦。 所以他忽视。导师在这里，导师在他的文章里面就说，哦，早期的无量三昧是可以入解脱的，就是你要从假想观要入圣义观。哦，再来呢，无量三昧它本身就是菩萨大慈悲心的一个根源，那这两个条件在解脱道的禅修中被忽视了之后呢，所以怎么样，解脱道的禅法呢不注重无量三昧。但是现在 这十几年来，如果说你们有参加过那个什么南传禅法的禅修，他们也开始注重那个无量三昧哦，哈，那只是说这个无量三昧要把它局限在只是浅浅的祝福人间的善德，还是可以更深入的得解脱，那么这个就是要看啊，那个带领者的老师，还是说呢禅修者自己在操作上要从假想观入真实观才能够转，那可以吗？那有些人就会说啊，那个无量三昧只是假想观，错，在经文中有这样子的这个说明，那导师呢也有提出来，无量三昧可以得解脱，但是它就是不是空三昧、无相三昧、无愿三昧的三三昧嘛，它又加入一个无量三昧嘛，是不是啊？那这个是在学理上的。好，那么第二个呢，批判什么呢？批判中国禅宗。批判中国禅宗呢，我在书里面呢，我好像写了六七点哈，但是我在这个，在那个这次的那个哈讲义里面呢，我就写什么呢？我就只写了五个，啊，写五个，哦，五个啊，对，在我的书里面也提到五个，但是呢，就是说我不详细的做说明，我只是跟大家讲，就是说，导师认为中国禅宗的禅修哈，它有一种小圣即正精神的护佛，就是说到后来怎么样，什么事都不要管，水边宁夏，好好用功，那这个不就是声闻吗？你怎么可以说你这是大圣吗？啊，第二个，他在他的禅修中呢，还要先立一个真常光明不变的如来藏心。这个呢是什么呢？跟这个法哈，中观义哈，从根本佛教的缘起性空一路贯彻下来的思想根本上是不一样的。第三呢，定慧之见多失心自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些禅宗的修行者，当然这个有历史因缘了哈，比如说呢，早年啊，在唐代的时候啊，那些重要的这个宗派的这个文献呐，啊，比如说《天台三大部》啊，啊，比如说律宗的一些书啊，其实差不多后来就是因为教难，还有一些什么战乱啊，什么都毁掉了，其实反而传到日本去。所以传到日本去的一些文献呐，啊，是到了民国时代由这个怎么样，杨仁山，啊，几位居士呢才怎么样？才把他们从日本再拿回来，可以说也是可以讲，从印度到中国来的传承呢，在印度思想的转变也已经慢慢转成如来藏了，从楞伽印经已经转成如来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怎么样呢？中国佛教早期宗派的文献也断了。好，再来呢，南禅的精神呢是非常的简略，非常的活泼，是不是？好，好。那所以呢，在这样子的基础上呢，这一些中国的禅宗的修行者，他们所学的就是跟师父学，啊，师父学什么，他们就学什么。所以呢，比如说啊，举个例子，这个我一下名字忘了哈，一个禅师啊，啊，那他呢就是，比如说那个时候他师父教他的。啊，就是说这个怎么样，立三心，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然后把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呢全部打煞了，那这样子呢就能够证悟，对不对？那他学了这一套之后呢，啊，他呢就到又到南方去传法了，啊，那到南方传法之后呢，那这个他原来的这个师父呢后来又改变教法，改变教法呢不是故意的，他就是 那些时代的学那个接下来时代的那个学生呢根基也就变了，所以他就怎么样说无三心，三心不可得，啊，无过去心，无现在心，无未来心，啊，他就开始这样子教。那现在呢，他早先的那个徒弟呢，在他的那个座下，在那个禅师的座下，抱歉哈，因为那个禅宗史有些我最近看太久忘了，我没有再去复习他哈，就那位禅师他的那个弟子跟他学的时候是立三心 啊，去过去心，去现在心，去未来心，啊，才能够成道，才能够开悟。他听到之后，他又到南方去传法，再到更南方。可他师父就改变了，改变了之后呢，就说什么呀？现在心、过去心、啊、未来心不可得，他又改了。改的时候呢，其他的弟子就怎么样？哇，听的时候哈，阿兰叔啊，那顶白那公鸡妈那公阿喜阿诺阿伯人干嘛爱盖安的啊？可是就是那位弟子呢，非常的坚决，他说：“哎呀，那个老头子就是这样了、啊。”糊里糊涂的，一下这样讲，一下那样讲，我不管他三心不可得，我还是呢认为要怎么样，要破三心，这样懂不懂？好，他就继续这样子教。后来等到这个消息呢传回到他老师身上的时候，那个老师就笑出来了，他说：“就这个是我的真弟子啦，不是说我以前他怎么教他，因为他印证他开悟了嘛。可是现在我改变方法是现在的学生啊。”环境不同了，我就改了方法了嘛。那你这样听了之后呢，如果你失去信心的话，怎么可以证明你是开悟的？你要对你的开悟有信心嘛，是这样，懂不懂？所以禅宗啊，他们为什么非常重视传承，就是什么呢？第一个，从老师传下来的，你一定要怎么样？确立。第二，你自己的知见你一定要确立，你不要胸无定主，有闻则变嘛。哦、好，那么呢，那再讲一个、哦、也是我跟一个学生互动、哦、产生了一段对话、哦、他就讲说，哎，师父啊，我听说、哦、禅宗的历史是什么样？这个佛陀拈花，然后迦叶微笑嘛、哦，然后一组传一组嘛，哦、然后呢，从佛陀传给迦叶尊者，传给什么什么什么等等等等。我说这个故事好美哦，佛陀拿一朵花。然后呢怎么样，下面的弟子就微笑了，好，然后呢就把那个、啊、法呢就传给那个迦叶尊者。我说、哦、那在佛教史中、哦、那目犍连尊者跟舍利弗尊者要摆到哪里去？他们是两大邪士呢，是吧？再来，我说佛法在当时就传开了，哪有特别传给一个人的？他是普传呢，他不是密传，他不是单传呢。所以我们看禅宗史，其实那是禅宗很美丽的故事，这样懂不懂？你要从故事的迷雾中脱离出来。所以我就跟那位学生讲，我说佛法是普传，它没有密传，它没有单传，但是为什么在禅宗的历史中会把迦叶立为初祖，你们知道吗？这个在文献上它是有一个依据的。我请问哈，舍利弗尊者跟目犍连尊者是不是都比佛陀早入灭？佛陀在的时候两大邪士都入灭了，所以为什么在禅宗 的故事中会以迦叶尊者出来做初祖，你知道吗？因为迦叶就是怎么样，迦叶尊者就是号召第一次结集的嘛，所以那个禅宗请那个迦叶尊者出来当初祖也是有历史的怎么样的什么的什么呀的因缘。但是我说你不能够一直去相信那个什么禅宗里面讲的故事，好，这样可以吧？它有历史因缘。那导师为什么会写中国禅宗史？他其实不是为了要厘清禅宗的历史，他是因为当年胡适啊，因为铃木大拙的研究成果，还有护法古快天他们的研究成果，然后这个谁，胡适台湾话怎么讲？乌色，乌色。所以呢，啊，那个时候胡适过世的时候，大家都讲乌色安怎，乌色安怎。那有一个人在讲说，啊，不，乌色是什么？乌色是安怎？他把它听成黑色，安尼嘛，乌色的安尼嘛。胡适对佛教是恶意的，林语堂对佛教是恶意的。那胡适呢，从承接的护法古快天对于禅宗史的研究里面有一些附会的，有一些夸大的，有一些争议的部分，他一直在说和尚说谎，和尚说谎，按在吗？和尚说谎，和尚说啥谎？所以说神会说谎，六祖慧能在禅宗史上的地位是神会去争出来的，这就是乌色乌白讲的。导师为了禅宗的一些历史跟当时的那个叫做谁 钱穆，钱穆写了一段话，当时引起一番论战。所以导师写中国禅宗史，我们不要看导师一路在批判传统哦，他对传统的那种怎么样，在真理的部分，在好的部分，他是很肯定的，不是一竿子全部给他打翻的。所以我当我现在在讲那个这个声闻禅法有些问题的时候，我不是把它贬义的一无是处，这样懂吗？阿罗汉是很伟大的，是很值得我们尊敬的。可是那佛陀的大圣精神是应该效法的，而且是应该在精神上去肯定他的嘛，哦，所以呢，导师写中国禅宗史的时候，就是胡适说中国禅宗史六祖坛经是神会伪造的。导师说不对，不可以这样讲，不可以这样讲。所以就像我在回答我那位学生，他们说哎，那禅宗不是讲说佛陀拈花加奢为相，我说没有啦，佛法普传，佛法这个怎么样不单传，佛法不密传，所以他当时都传开了，而且那些大弟子各地弘法，只是加奢为什么在整个禅宗的历史上被抓出来当初祖，被抬出来当初祖，因为他结集嘛，他就是号召结集，他没有主持结集哦。结集是谁主持的？阿难尊者送出，优波离则律有没有？那些啊，则法有没有？是这样子出来的嘛？好，所以对于中国禅宗史怎么样？导师是去肯定哪一些真的部分，哪一些附会，还有呢历史上有一些淹没的部分呢，把它处理出来。所以中国禅宗史，如果你们哈，这个有时间的话，把导师的重要的印度佛教思想的部分看完之后，中国禅宗史值得看，非常好看。它的好看是在于，哎呀，原来呢那么多从这个五祖啊，四祖道信啊，五祖弘忍，三祖僧璨，一路下来，一直到从印度禅转变成中国禅的关键，导师处理清楚。接下来就怎么样啊？就慢慢的去继承，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比较值得讲的东西啊。所以中国禅宗史值得大家看。那所以因为这样子的话呢，在定慧之见多，私心自解，这是禅宗的修行者，到后来经论的基础就少，所以都听师父讲，书安那供应的安那嘎啊。再来呢，不先观身，直下观心，所以会出问题。我们讲到几点？这堂课啊，四十五啊，快到了。我的重点那个出来了，来了卡紧啊，不然下接下来时间也可以挪来用了。好好，那么呢接下来怎样偏倡导圆顿正悟而没有次第。好，所以呢在禅宗里面哈，他对于慧就是说，第一个在禅宗不重视禅定，这个跟佛法的精神像而不是，像而不是就是从佛陀传下来的修行方法，的确禅定只是辅助，主要是观智。那禅宗呢就更怎么样，更激烈的，更偏激的去否认禅定，因为他认为禅定有危险。对，禅定有危险，但是我们不能因噎而废食，也就是说不能够因为你吃饭会噎到，所以我们就说哎呦不可以吃饭哦，通通不可以吃。为什么？会怕到，你知道吗？一两个人噎到，你总不能说大家都噎到嘛。好，所以禅宗不重视禅定，那禅宗重什么？禅宗重视智慧哦，禅宗是重视智慧的，但是没有次第。所以到后来呢，所修正上的所有的经验，他没有办法明确的分析定与慧。第二个，没有办法明确的去确定你现在的禅定到了什么程度。好，那么如果依据传统啊，佛陀的教法呢，我们把心安静的程度分成八个阶段：四禅、四空定。那么你如果忽视禅定的话，你就不知道怎么分了嘛，你也不知道怎么修了嘛，对不对？再来观智，先得法住，后得涅槃，你也不知道什么是法，你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法住智，你也不知道什么叫涅槃智，你也不管次第，那你证的到底是什么？那在禅宗呢，他们讲到的悟就是啊，他说，比如说他里面有位祖师说，哦，我这个这一生呢，大悟几次，小悟三十几次，大悟小悟，所以就是说你的慧学是把它分成大跟小。第二，那么呢，如果这个 小悟是悟了之后还会退再悟，那你才说悟了又退，退了又悟，你才可以说这一生小悟好几十次嘛。那可是慧证证智的精神是一证永证哦，一断永断哦，所以你小悟应该悟一次你就到了这个境界了，大悟你应该大彻大悟就 ending 了。我们有没有说我这一生啊，我没有在经典上看到说我这一生证阿罗汉果证了三次，什么我证了恶果证八次，有这种东西吗？没有，它是一证永证，它道心道自起果自生，断前面就没有了。到了阿罗汉叫无学呢，所以你这个悟那么多次，你那个悟是会退的吗？所以其实那个什么，那个跟定力有关，那个就是三，那个就是三昧了。三昧恍惚见法哦，好，那这个，那至少就是说，禅宗的精神是这样。导师批判他说，这样子呢是需要斟酌，是需要检讨的。好，接下来呢，从如实观到假想观，这就唯心禅法。唯心禅法就是怎么样？跟什么有关？就是密教，啊、哦，偏向修定。你持咒啊、哦，念佛，持咒念佛到一心不乱，诵经到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就是什么？就是定。观智是要见法的什么？见法的生灭，见法的缘起，见法的无我，那才叫做慧啊。所以呢，那些方法呢，还是禅定的，还是不跟智慧有相关的。那么呢，第二个写偏向念佛，我们可以给它改一下，因为在原来我为了要简化哈，我们可以想偏向那个什么，那个观相好了吧？观相，啊、哦，观相假想。好，而不要只是念佛，因为念佛是比较是属于净土中的嘛，其他呢他还有一些观其他的。好，好，那三个都批判完了，所以导师这个树立了很多敌人，是不是哈？哎呀，那这个所以这个也是哈，我们这个如果学习导师思想的，这也是我们要处理的问题哈。那就是说呢，导师只是做真理的探究，他对人没有好恶，所以大家也不必跟导师结仇结怨呐。当然有些，那当然最近就是有那个什么，台湾有些法师啊，哦、啊跟那个大陆一些啊，就在骂导师嘛，哦、啊骂得很难听啊什么，那些一点学术水准都没有哈、哦，一点人的修养都没有，一点佛弟子的那个什么水准都没有啊，那些都已经是宗派见了，那个不值得。不值得在很正式跟很学术的场合讨论，但是那些是要处理的，不然会以讹传讹呢。我听到大陆的一个学者，他主要是对佛教对导师有很好的那个印象，那也很推崇导师的思想。他说：“哎呀，法师啊，这个呢，如果不讲的话，这个怎么样啊？弄假成真呢？好，因为大陆那些人，因为他们接触导师的思想还是很少的嘛，所以一看都是他们那些文章哈。然后如果说，哎，我们有一些知道导师思想了，没有去反驳，他们会觉得说，哎呦，就是这样。那你知道大陆的那个宗教是由官方定版嘛？所以刚刚开始两派在，就是那一派呢在攻击导师的时候，官方他是静默，他静静的看，因为他也不知道你们在干嘛，他就觉得两派在斗嘛，啊，不，另外一派在跟他啊这个挑理嘛。静静看，静静看，静静看，那不说话、啊、因为早年那个赵朴初啊，哈，太虚大师赵朴初，他们还都是人间佛教什么，那他们就是最近就有一些人要把导师要把人间佛教斗臭，那人间佛教斗臭呢，他们又怎么样，又有策略性，因为太虚大师跟印顺导师都是禅人间佛教，但是太虚大师是在大陆的，印顺导师来到台湾，然后大陆跟台湾又有一些政治上的心结，所以他们就是切割人间佛教，切割。太虚大师人间佛教是好的，导师人间佛教是不好的，是有问题的，然后要把它踢出去，就是类似这种手法。后来斗到后来呢，连官方都动摇，哎，所以那为什么导师这边都没人讲话？后来我们还是提出来啊，昭惠法师啊，怎么就是提出来，一直辩驳，一直辩驳哦。然后一些有利啊、哦，跟哦这些有那个官方色彩讲说，不要介入，他们这派呢是乱来的，什么等等的。然后他们的人品啊，他们神又看，哎，真的不好，所以就定下来。那现在呢稍微稳下来，但是呢对方蠢蠢欲动，那能不能，那从根源性来讲就是导师做批判嘛，他把那个全部都批判光了，他们也有点不是很欢喜了哈，就是宗派见。好，那接下来人间佛教禅法的特色，传统的创发，那指点当代迷津、哦、那我这里呢提出三个那个重点、哦、就是忘己为人， 菩萨精神呢，就是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嘛，哈、哦，所以一望即为人。那所以呢，在实修的方法呢，修慈心。那刚刚讲到的无量三昧，那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而不只是以假相观的啊慈心。再来呢，不入生定。那讲到不入生定哈，早年呐、啊、哈，早年那个有一些像现代禅啊、什么他们那些还在的时候哈，那他们也就是批评导师，因为导师讲过一段话，他就怎样，不修禅定不断烦恼。哇，他们就抓住这个话怎么样啊，就攻击导师，说你看啊，导师呢，人家佛教都不修行啊，不强调修行啊，不重视修行啊，等等等等的哈。那因为那个时候就反正也是就是他们也是攻击得很厉害嘛。那时候我就是也是因为关心禅修的问题，那我也在写这个论文，所以我在论文里面呢也有交代哈，就是我那时候有亲自问过导师，我说哎，那既然人家这样子讲啊，导师那您啊有没有进一步想要做那个？他说导师说，他说这段话不是我讲的、啊，在经文里面就有啊。其实导师讲话很精确哦。他说不是我讲的、啊，经论里面有，他这个是跟弥勒菩萨思想下来的嘛。不修身禅定，不断尽烦恼嘛。不是不要修禅定，是甚深禅定，多深你们知道吗？以一般来讲，如果我们有一个具体 的指称的话，就是在阿含的根本义当中呢，四禅跟四空定，不要就四空定的这个定力太深了。观智不容易转，不容易转动，你的觉知，你的寻视心所不容易转动，所以呢，根本定就是四禅定。那如果我们又要利益众生的话，那么呢，就修什么？修利益众生的种种三昧。所以不是不修定，是不修身禅定。什么叫身禅定呢？在根据阿含里面，就是四空定以上叫做身禅定，四禅是开发智慧的根本定。然后呢，如果说以利益众生来讲，就是不入色界禅，而入什么呀？利益众生的百八三昧，这个是在大智度论里面讲到的种种利益众生的三昧。所以不是不修禅定，是不修身禅定。再来，不断尽烦恼，而不是不断烦恼。那烦恼不断，那我们现在也要怎样？薄一怒痴嘛，自己的烦恼也要慢慢让它薄弱嘛。那什么叫做烦恼断尽？什么叫做这个少分段？什么叫多分段？它是这样子，我给大家做一个那个指称性的具体的说明哈，就说人的心哈，它充满了烦恼、无明、愚痴跟散乱的时候呢，它见到事情，它都是散乱的，然后它都会在心经里面讲，对不对？啊，心经是怎么讲？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对不对？然后怎么样啊？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嘛。然后心那，可是呢，那个是在讲圣者的境界。那凡夫的境界是怎么样？心有挂碍，因挂碍故怎么样？多有恐怖。所以这个怎么样？就是啊，多颠倒梦想，然后远离涅槃嘛，对不对？就哎，不，心经不就是在讲大菩萨的境界吗？所以他才会怎么样？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有恐怖缘颠倒妄想，就是涅槃嘛。那凡夫是怎么样啊？心有挂碍，有挂碍故，诸多恐怖，因为恐怖故，这个怎么样？多多颠倒梦想，所以就轮回生死，是不是这样？我们众生是这样啊。那心经讲到的是啊、哦，这个圣者的境界。好，那我们从这一点来讲的话，我们的心是怎么样啊？诸多挂碍嘛。那我们在挂什么啊？被什么所障碍？以身来讲，我们是不是挂碍自己的色，挂碍自己的心，挂碍自己的我所爱，有没有挂碍自己，障碍那个什么爱惜自己，然后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我的什么？好，所以佛法在这个运转的过程中，我们的烦恼太多了，太深重了，所以应该怎么样？第一个观色法，一专注的心来观色法。慢慢以色法为所缘，那你在观的时候，你的定力就开始出现，修身念处嘛，好、哦，修身念处。那身念处修到你的心专注之后呢，你可以见到色法是什么，像空中的灰尘一粒一粒的微粒，你就不会见到一个。 那我常常做的比喻就是说，我们那个电风扇电流一插啊，那个开关一开，打成一片。所以我们现在呢，要用定力，好像就把那个心流运转的那个心流开关把它切掉，你终于可以看到，原来电扇是被五个叶扇所聚合起来的，它不是一片。你就可以看到，原来我们是五蕴和合的我，而不是一个不带因缘而有的常我、真我。好，这样可以吗？好，所以呢，你在这个智慧上，你要见到色的因缘和合假我，而不可以再见到它有一个实我。要得到色究竟智，再来不但是色法哦，你的心流你在观的过程中，它还是和合的。就像说我们的那个电脑哈，电脑基本上它除了要有硬体之外，它要有那个什么驱动程式，然后它要有套装软体，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我请问你们，打开电脑的硬碟，我们就看到一堆的什么，就是硬体而已嘛。那软体不就是程式吗？程式你哪里看得见？程式是我们这样子透过界面然后设计进去的嘛。所以呢，我们的心也是这样啊，我们看到色法就像 硬碟的硬壳，我们把它拆开，就像剥芭蕉一样，剥开什么都没有。然后看心法，心法也是什么？基本驱动程式，接下来再有各种套装软体，是不是？然后加起来的，然后再看到心，看到心跟心所的因缘和合，叫做得到明究竟智，见明。见色见明常的无常空无我，得到这种智慧，对于世间有一个我，对于自己的我是长存永恒不变的，这件事情得到一个实修上的印证，是没有的，是假的，是因缘的，这样可以哈。再来再把这个明跟色放在时间中，他就会看到三世。所以这个时候在具体操作上，你就可以看到你的过去式，你可以看到你过去式的那一生，再看到过去式跟过去式的那一生，你可以看到过去式啊，延展过去的，再来看到现在，再来看到未来的趋势，然后终于得到三世流转缘起的确定智。当你能够修到明色究竟智、缘起究竟的时候，那么把色跟色跟明啊，我们一般都讲心跟色了。心跟色和合在时空三世中，无我、缘起、无常的这一种观智，得到了之后，你的心会平静下来，你的行为会不再顺向什么？顺向执着，因贪嗔痴而纠结造业的种种。那在这样子来说的话，那么我们的智慧为什么叫做不断尽烦恼？最后的那一个无明我执，不要究竟断，没有究竟断，一直行菩萨道。但是你行菩萨道，如果你没有明色的缘起的观智的话，那么你会非常的执着，而且有时候在人间的利益众生中，因为多得名、多得利、多得富贵，有时候是很容易堕落的。好，所以不是不断烦恼，而是严重的烦恼一定要断。但是为什么我们一般讲就是流祸润生的那个祸是什么祸？无名尘沙祸啦，一点点而已啦，就是你的心呢就稳定下来了。接下来你见到你的三世，而且见到三世呢，看过去哈不重要，看未来哈比较要紧。怎么说你知道吗？我请问你们哈，我们呢回到刚刚课程开始的时候我举的那个例子，今天呢我们托起餐盘，拿起菜夹，当我们在夹一个菜的时候，如果你夹它，你就可以立刻用你的天眼明啊，可以看到你做这个动作未来会感召什么果报。 为什么可以看得到？你们知道吗？因为这个在心念的运作上，每一个心念，啊、哦，它这个在南传论典它是这样的分析，就是我们每一个心念，我们可以从那个心的特色来分，它跟觉受有关，它跟智慧有关，接下来它跟惯性有关。所以呢，当你的禅定力跟你的观智力可以看到你的你处对处境逢缘心升起什么样子的念头的这一个心，它未来会招感什么果报，你如果都看到之后，那么你在做事情的时候，你知道夹这个菜在五年后在八年后，但我是把它转换成大家比较懂的语言嘛，就是说你这个菜吃下去，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心跟这个境和合啊，这个根境是三者和合所升起的是，那是怎么样？人天的善心果报，你未来会感召好的果报，你是不是很欢喜？你是不是一直去做？那如果说你对食物啊啊，对这个财色名食睡，对色声香味触产生恶念，那么它是这个是怎么样？四恶道的这个恶心嘛。你一做这个动作，你看到你的心念呢，这一个心是会下四恶道的，你敢不敢做？你就不敢做。所以你知道我们现在很多人为什么努力造业、埋手造业、认真造业，你知道吗？那叫做不知死、不惊死、无看到阿伯的凄惨死，安来无？他看不到，所以他不怕。你看到你都怕了要死，你还敢做吗？啊、哦！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要利益众生，啊、哦，我还是会鼓励大家一定要禅修。但这个禅修呢，你的立定志向，你的价值观的立定呢，根据导师的人间佛教禅法，依大圣发大菩提心，他就是怎么样？忘己为人，修无言辞，不入身定，啊、哦，不断尽烦恼，不入身禅定。再来，尽其在我。如实观照，不修假想，啊、哦，尽其在我，对不对？本着精卫闲时的精神，做到哪里，哪里就是完成，不要瞻前顾后，我们自己跟因果算账，啊、哦，所以呢，我刚刚讲到的那两个例子，其中一个，对不对？在一个团体里面，啊、哦，比如说一个团体如果有五位在做事，两个老是摆烂，两个摆烂，然后在这个五个当中有一个领导。他就带个五个人来开会，然后开会呢，五个人应该做的事情，因为两个人摆烂，所以呢只剩下怎么样，三个人要去扛五个人的事情，对不对？好，那么呢又看到一个呢比较年轻、哦、啊，这位主管就会跟他讲说，哎呀，这两个都摆烂在那里嘛，你年轻、哦、你多发心，我多发心，我们三个多发心，这样能不能，不就应该这样吗？啊，他就爱摆烂了，他都不怕死，不然怎样、啊、你要对他去死吗？哎，可是那个年轻的哈，他刚开始哈还认真哦，到后来怎么样，他就生气了，他就起烦恼了，然后呢，在开会在分派工作的时候呢，就跟那位领导呢就怎么样，就这边计较，哎，弄着，现在都爱我着，制止不听，制止都不听呢，摆烂呢。我们从旁观者来讲，会觉得说啊，那个年轻人不需要这样，对不对？我请问你们。你们在你们周围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啊，我问你们，啊，你们自己呢？拜托的哈，人讲学较慢吼，学派较紧吼。啊，伊嘛歹做，我嘛歹做，阮大家拢歹，那大家拢歹来。我们自己跟因果算账，好不好？我们自己拿起来算账，这样可以吗？我们做我们应该做，是不是？好，所以呢，尽其在我，你做你该做。再来，你能够做十个人的，其他九个人都不做，你就认真做吧。现在前提不是说、哦、他不做你就让他不做，然后呢你就姑息、哦、然后溺爱让他都不做，不是，而是说啊，就叫不叮当不行了，我们就要认真做嘛，啊、哦，就是。那接下来呢，就怎么样？不可以唯心净土哈。啊、哦，什么叫唯心净土？啊，环境很脏，对不对？很乱。啊，你都不管，你就坐在那边观想哦，净土好庄严哦，哦，七重难损，七重宝，这个啊、那个什么多重难损啊，多种庄严，那眼睛睁开啊，乱七八糟，哦，所以讲不要只讲唯心净土，不要只讲心灵环保。我的意思说， 不要只讲，而不是说不要不讲，这样懂不懂？啊，不然这个话讲出来又得罪人，说导师坐下都在批评人，不是批评人，我们就只是把事情分清楚之后嘛，啊，我们该做的做嘛。所以心灵环保，心灵环保是很重要的，心灵环保作为根源，然后环境要环保，是不是？心灵要净化，环境呢也要整齐嘛，啊，是不是？接下来任重道远，啊，任重致远，发长远心，不要急哈。急了会火烧厝哈，急了会破病哈。很多禅修者啊，很急，快点，啊，急什么呢？急什么？第一个说，我拢阿未解脱，哦，生死轮回苦，好。如果你的根性只在这里，那么呢，你去看这个世间啊，禅修者只要他不给世间惹麻烦啊，只要呢他还能够洁净自己，他对世间也是怎么样？也是功德嘛，也是圣者嘛，是不是？但是呢，以我们啊，如果说呢，能够福音导师的思想认可啊、认定而且认同，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把自己的解不解脱啊，不要去想它，认真做自己该做的事。好，那么在心念上是可以这样运转的哈，它是这样。我这个前一阵子哈，我也在跟几位同学哈勉励了哈。最近呢就也是一个因缘呐 啊接了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工作哈，那个工作来的时候呢，我实在是对那个领域呢是不是完全清楚，哦，那我这个我知道说，哦，我要去做那么大的工作呢，我就在家里呢，我就在道场呢起了两天的烦恼，两天呐，为什么？哦，阿达呀，阿达这起不那走，阿达要导航，后来我就想说。可是呢，就只是就事情还没做，然后呢，坐在房间里面想很难，那也很痛苦嘛。那还不如怎么样？打开房门，直接面对他，直接接触他，然后认真开始去接触。那么因为接触之后呢，哎，就开始了解情况。那未其实人的恐惧有很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未知与无知，这样懂不懂？因为未知，因为无知，所以你很害怕，这样懂吗？那你呢就亲自的参与，亲自的投入之后呢，你把未知减少，把已知增加。那当你把已知增加很多的时候呢，你就会开始有很多的感想，很多的体会，很多的心得，你知道那个事情要怎么处理。所以从那个事情是很困难来讲，与其你专心想困难，不如你开始从基础去接触它，然后开始做起，你就会把害怕困难的心转成专心做事，所以你就会忘记担心，忘记那个痛苦，忘记那个恐怖，好，这样可以吧？好，那么转过来做的时候呢，越做已知越多，然后未知越少，你的灵感出来，然后呢跟菩萨是一团人，不是一个人，我们可以找很多的这个怎么样资源，我们可以找很多的这个怎么样啊，志同道合者，你不是自己一个人怎么样，很可怜哦，很悲惨哦，然后自己一个人呢、啊、没有同道，你不要把自己弄那么悲惨，好不好？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啊，你就会忘记原来菩萨道需要那么久的时间，因为你根本把时间忘记。这是第一个，再来，啊，不是多艰苦，我问您多艰苦，行菩萨道多艰苦，因为艰苦拢是咱想的，知道吧？如果你以我们现在实际上来讲哦，我们不进入灾区，有没有？不进入战乱区，不进入匪区啊、哦，不是了哈，就是不进入灾区，不进入苦难的地方，那个第一现场，这样懂不懂？我请问你在台湾，是不是？在此时，在此地，在此人，你觉得行菩萨道真的那么困难吗？咱做做嘞吼，信徒阁会请咱去食饭，你知影无？咱都做啊，还袂辛苦嘞，因就甲咱讲，师你做辛苦，咱来食一个饭。我说还没做到嘞，什么辛苦？我说不是，这谢谢谢谢。所以如果从这里来讲，你不觉得我们在这个时代，在台湾这个环境，弘扬佛法，好，那我们以慧日讲堂来讲好了哈。没有住过以前的慧日讲堂，也看过以前慧日讲堂的照片吧？看过哈。那以跟现在的环境来比，哈，伊个啊，你住过吗？看过吗？
看过
啊，无，哈，对哈，好，那我请问哈， 我们这一代的佛弟子，在导师在当代大德的庇荫底下，我们在台湾，你有没有感觉物质很好，很丰富，很丰裕，而且怎么样？大德慧智讲堂也盖好了，福缘精舍也盖好了，啊，到处几个都是大寺院。无咱安尼坐伫大殿讲讲一个佛法，啊，认真讲讲，安尼讲叫做菩萨道很辛苦，不然笑死人。那个都自己幻想的出来的苦，你拜托那个好的要命，什么有空调什么，以前德叔都安尼。哦，安尼，哎嘞，啊，都要冲啥？人家那个时候，对不对？你比照起来，我们现在在台湾，哈，行菩萨道，你不进入重灾区，你简直就是怎么样？你只要忘掉时间的长久，你只要非常耐心的处理，我觉得我们现在是乐行，没有在苦行的啦，还什么苦行？没有求哦，真的哈，对不对？给自己一个鼓励，好不好？所以现在行菩萨道真的是乐行啊，不讲成那样，那不对，是不是？我们没有那么悲惨的啦。那为什么？都是要感谢大德导师当年啊，你说以地价以什么，在这样的一个中心地段，对不对？当年那个什么，那个林提照老居士啊，以前大同的那个哈老陶给嘛，哎，慢慢的把这样的一片家园建立起来。我们就是怎么样，不要幻想的担忧。然后遇到事情多一点的耐心，然后一个处理。然后身边如果遇到一些五四三二一常常脱线常常脱轨的，你就想到说我自己跟因果算账，他们能够跟就一路跟上来，你一路做一路做一路做，忘掉时间忘掉空间，到有一天成佛的功啊，安奈安奈安奈都成啊吗？对啊，就是这样啊，好，这样可以吧？所以呢，任重志远，发长远心，不求急证，那这个呢是我们也是从导师的那个著作里面提炼出来的精神，哈。那是下课了呗，已经超过了哈，啊，做系列做系列。那这样好了，我们结束的时间是四点几分？这个课程四点几分？四点半结束嘛，哈。那我们现在就如果现在下课就是休息20分钟。到4:35，然后4:45结束，是不是？是不是这样？一般是这样。20分钟嘛，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我刚刚没有听到下课钟，不好意思哈。那我们就休息15分钟，好不好？到4:30，然后呢，到4:45就15分钟的提问，这样可以吗？好，那就先下课。好，谢谢大家，谢谢。